迎收听
听老小姐的话。
每个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有着一点一滴的辛酸与努力。今天的来宾从小成长的过程有着非常曲折的故事，但他现在的灿烂更让人敬佩于他勇往直前的力量。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小齐炫来跟我们说说他的故事，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齐炫，然后我是姓小齐单名炫，所以大部分人都叫我小齐。
OK、
好可爱的名字哦，因为我还特别去 Google 了一下注音。
对，我你要突然给我看这三个字我好像都不会念那样。
对，所以其实小齐是日文
的姓氏。
对，小齐是日本的姓氏。
那怎么讲，如果讲日文是什么？
Shinozaki。
所以小齐炫可以都用日文讲出来吗？
没有，其实我的本名是四个字，然后那时候是因为刚出道的时候，公司觉得名字太长了，所以就是炫是后来老师取的艺名，单名，
本名不是这个，
对，本名不是这个，
因为我也从来没看过日文名字有取一个炫
的
对对对，
原来。
这个字是为了在台湾用
走跳的时候花名。
对，然后我们今天可以很荣幸的邀请到小齐炫，是因为他出了一本书，然后其实已经有两个月了，对吗？
对对对，差不多。
对，这本书名叫做《别让世界夺走你该有的灿烂》，余生只需要取悦自己。
哦，这是副书名。
对，但是其实小齐才30岁，
好年轻哦。
我讲到余生只需要取悦自己，
这么年轻就有这样子的
想法。
对
对对对 对，像我们那个，
我是去年才想要开始取悦自己。
对啊，我年轻的时候都在取悦别人。
对啊，
真的，好像大部分人都会
为别人而想啊，为别人而活啊，然后想要做一个别人喜欢的人，然后没有办法想很多自己的事情。
是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有那么早有这个领悟的话，我们来聊聊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个，我就是看了你的书，我知道呢，你从小生长在不同的寄养家庭，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过程。那所以你现在长大了，也长期资助育幼院的小朋友，所以是因为这样子做会让你在他们的身上看到曾经的自己吗？
主要当然出发点不是这件事情，出发点当然是想说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有能力的人，然后我觉得是社会把我养大的，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回馈于社会。
好棒哦你。
所以其实我也不只去育幼院，我其实也有去一些养老院啊，或者是一些身心障碍家庭，就是社福机构，我只要能去我就是有时间都会去。只是当然会在比较就是在育幼院这个地方会看到比较多我自己的影子，
小时候
就跟我比较类似的环境这样。所以出发点本来是想说就是觉得自己应该要回馈社会，然后但是从他们身上就看到了很多共鸣点跟反思这样。
可以跟大家聊聊为什么你会一直就是小时候会住了好多个不同的寄养家庭吗？
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生父生母就没有要我这个小孩，所以中间就是亲戚们的帮助下有帮我找了很多，其实也不算寄养家庭，因为是他们找的，不是透过政府机构，所以算是去寄宿在别人
家，
有的是亲戚很远房亲戚，有的是他们的认识的邻居的邻居介绍的，就是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家，但不是透过政府的，所以也不算是政府找的寄养家庭，就算寄宿在别人家。
那所以大概从几岁到几岁都是这样子的状况呢？
从0岁到17岁都是。
哇，
天哪。
所以那你小时候知道吗？知道他们都不是你的爸爸妈妈？
知道吧，
知道，
会知道，小时候会知道。
会知道，所以就是会一直
换过很多个啦，所以不可能不知道吧。
对，因为你没有过就是正常就是一个父母的，搞不好他觉得这样就是常态啊。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子流浪这样。
好像开始发现这不是常态是到上学的时候。
对啊，所以更小时候没有。
而且我看到书里面有说你到很大才报户口。
对，我到12岁小学毕业的时候。
那你小学怎么去的？
小学好像可以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小学真的可以上学，但是就是到一直到升国中的时候才知道说如果没有报户口是不可以升学的。所以那时候是到国小升国中才报户口。但是其实好像有点游走在法律边缘，就是事实上好像是不行，但是
疏忽了。
对，可能以前没有那么严格，所以以前好像有一些漏洞可以钻，所以我小时候是 国中以前是没有户口的，
幽灵人口。
对对对，看医生很麻烦。
哦，对，你好像说你没有健保。
对对对，都没有健保，所以看医生都要自费。
那从零岁到十七岁，长大的钱是谁要帮你付啊？
就是那个家庭里面的人，哦、但好像听说。可能是我妈妈，或者是
会寄钱给他们。
我妈那边的亲戚会寄钱给他们。
哦，哇，真的是好难想象。那你觉得小时候有什么让你很不安的恐惧，到现在还对你会有影响的吗？就这个成长的环境。
其实还是很多哎、欸。就比如说，我可能会很没有安全感。
嗯，一定的啊。
嗯，不管是在关系中、还是就算自己在家，我也是很没安全感的人。然后。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就是那种很独立的个体，然后看起来又很好欺负。
对，
你看起来真的蛮好欺负
弱弱的。对啊，
对，
没有。可是你看起来会舍不得欺负你吧？就是
有点楚楚可怜。
对啊，
但是
怎么会有人要欺负你呢？
坏人不会这样想啊，
是吗、
就可能我小时候很常被跟踪或什么，所以我现在就是会对我的家极其的保护、就是尽可能的都不要曝光关系
的隐私。
对，我就是好像我好像比起其他的
艺人
。不太会分享、
对，非常有安全感。他家在哪里？太明显了。
你这样讲，我觉得好像是，就是我没有这个危机意识、我不觉得我会有不安全的可能。就我常常可能拍限动，会扫到可能接的号码，然后粉丝有的会很紧张，跟我说你刚拍到了，然后我都想说熟。
对，
我想那会怎么样吗？
所以他很有安全感。
可是像你就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
我超级。就是介意的，
还是因为他的
怕谁找到你吗？
他的粉丝可能比较疯吧。你本身
我没有什么想追踪你的人，
因为我可能真的会遇到那种疯狂变态粉丝。可是，而且他们大概也都知道我是没有家人的。
哦，对，
所以其实要攻击我，或者是要对我
做什么，
是很容易的。
哇，那你长大就是自己一直都是自己住哎、欸？
对，我就是都自己住。然后前期我租房子的时候，就可能以前对家没有那么保护，可能会稍微透露说自己住在哪里，
什么区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以前就是有被跟踪很长一段时间，
好可怕、哦。
所以到我现在，我就尽可能的就是都不曝光。
你是说出来工作以后还被跟踪这样子？
因为很好跟踪啊，他们只要在电视台等你收工，
哦、对，
就跟着你的车，其实就可以，
对，
就可以。
因为你没这个经历，
我没有哎、欸，真的没有人要跟踪，没有。一些粉丝会要，就是一群会，你出现哪里会根据活动的，可是他们都是很就是理性的那种，就拍照而已，没有像你这种还跟回家的、欸。
我
他比我漂亮
哦，对啊，好羡慕，这样对吗？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可能知道我很好跟，就是我不会有，就是可能我
家里没有别人可以保护，我懂，
对，
所以我后来就是。比如说比起这类我就会对自己的家是很隐私的、
我相信
对自己的事情也是、比如说我出去大部分时间不用真名、因为我的名字很好认、
对，
然后我就比如说我买包裹或什么全部都是用假名、
然后可是现在要实名制欸、
那你要先那对啊
实名制有时候很麻烦欸
不会实名制好像你先不要付钱你当场付钱是可以的
对就是我
现在、就是、因为不会有人先帮你付钱啊、
我现在就取货付款居多
对对对
但如果真的一定要写名字、我可能就会用
经
纪
人
或朋友
哇真的好小心哦
对因为像我家附近也住了蛮多女明星的、然后我都在路上没看过他们我就想说他们不用出来 7 领货吗
到底就是所以你也算是有安全感
我很常出去领货欸
是
怎么他们都不出来领啊
对但是我的这些行径就是会比起一般人好像算比较保护、比较很过度保护、
那我也想问一个就是因为你跟爸爸妈妈的关系那如果小时候就是学校很爱办母亲节活动、那你都是抱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你会很害怕
我都是一直在想也不会害怕因为小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不要我、我小时候只是觉得为什么我好像都跟我的
都没看过他们吗小时候都没看过吗
爸爸完全没有看过妈妈很久很久会看到一次、
什么时候会
出现什么情况下
比如说现在最近没有人要养因为不是一直都有人可以一直养
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被送回去我的原生
家
庭对外婆家、然后我妈因为我妈其实常年在日本、但她偶尔还是会回来她比如说每隔可能半年一年、她会回来个一两个礼拜
所以算是巧遇了
也不一定巧遇就是有时候这种情况比较容易见到她
那我想请问一下所以现在如果有亲戚朋友来找你或是像这样妈妈回来他们都是因为知道你红了
现在他们不会找我了
不找了
不太会，他们我们跟他们是没有完全没有联系、就是、
哦，所以他们不会因为在电视上常常看到你啊，还是
就想说你过得不错、哦，
对对对啊，不是我以前养你到这么大，还是什么、你在我家住过一阵子，
好像。
应该有对不对？
好像还是算有，但他们不是这种哦，这种理由、他们是说你现在赚了很多钱、你现在也有一些知名度了、要不要把之前的我妈妈的债、因为他说我妈欠债是、可能就说哦，他跟谁谁谁借钱是为了缴我的学费、我的保姆费，然后就说我现在有钱了，叫我去还那些钱。
那你都怎么处理？
就冷处理、
对、
我就不想还。
其实我跟小琪的状况有一点点像，但是你是辛苦很多，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在三岁的时候，我妈就跟我爸分开，然后还是去了美国，所以三岁的下一次见面是九岁，九岁的下一次见面可能是十九岁，所以也是就是会距离
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我也记得以前就是小时候过母亲节的时候，就是要唱歌啊，然后做什么卡片、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好知道自己的妈妈对自己有多好。然后我就觉得这歌好恶心哦，怎么可能什么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的妈妈根本没有帮我缝过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会一脸很倔强在那边觉得、
我才不要唱这个，
对啊，就是你们这些小朋友以为妈妈有多好，根本就不是 我那时候都是，
所以你不是羡慕，你是觉得你们这些傻瓜，
对对对，我是我记得我是这个心态、
我小时候是因为小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被是有点算是被抛弃不要养的状态、所以我小时候是看可能同学想说哎、为什么他们的妈妈都会来学校、然后发现是那种功课越好的甚至爸妈还会一起来、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小时候就想说哦，那我要成为这种就是功课很好然后很乖、得很多奖，说不定我妈
妈就会来、
我们都快要哭
了，
那还好，但我小时候没有这么清楚知道自己是被妈妈不要的。
我因为我的爸爸会跟我说啊，你妈妈就怎样怎样，所以才跑走啊。
我想小时候可能我都住在陌生的人家里，他们也
不会讲那么多
跟你讲。
对，除了我外婆会跟我讲，但我外婆就是。他就是讲说我是没人要，但他也不会说你妈妈不要你、他只会说你就是没人爱你、
这样好受伤哦。
对，所以我小时候就是一直在这种就是一直在灌输我是没人要的小孩的这个环境下长大的、
那我想问你，你会很想要生小孩还是你会不想生小孩？
不敢生、
我其实到现在还在探索自己这件事情、
他也还很年轻啦，三十岁而已，
还好。就是我发现我会想要小孩，但是又在一直在思考说我真的能够完全的负责任这个生命吗？
我觉得会、我觉得在爸爸妈妈很不负责任的状态这样长大人就会变得非常负责任。
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样的
哦。对，但是我会想要负责任以外又会想说，可是他是不是要不能对他太好他才会长得很独立、很
你会担心更多啦。
对，所以变成我常常都一直在想说我能不能够给小孩子最好的，如果我没有办法给他最好的、我现在就会先不要生、先不要去有机会可以
准备好就对、就好了，
陪伴就是最好的啦，过来人跟你说。
对
没有什么是最好
的，也要有本钱可以陪伴。
当然
对
对
对
对
好，那我想因为我们单位都是妈妈，所以我们会觉得说父母的爱本来应该是很自然的，然后就是会让很放心很信任的。但是从你的书中描述，包括你刚刚讲的就是从小没有见过爸爸，然后妈妈对你有点忽远忽近、甚至我在书中有知道他你还有一个姐姐，
对，
是同妈妈、同爸爸，
应该是吧，就是我也无从考究、他说是就是
OK。
因为我知道妈妈好像跟姐姐还蛮亲的，
对，
但是反而对你来、跟你是没有什么交集的，
对，
所以你把很多书的那很多自己的故事写在这本书里面，你在写的时候有想过有可能透过这本书改变你跟妈妈的关系吗？
没想过这件事情。
你有想要改变这个吗？还是你觉得现在这样就好？
我以前很用力的想要去改变这个关系、但是我可能失望太多次到最后压倒骆驼最后跟稻草真的压倒之后、我就知道这辈子我们就是无缘、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想透过任何的关系我们会变好这件事情，因为我后来去深深的去意识到、他就是本来就不爱我这个小孩。
好奇怪哦、就
是、对啊，好奇怪、
我无法想象、
哦、
对啊、
对，没事没事，因为我现在比较可以很自在聊、就是、
那他那时候是有还是妈妈那时候有发生什么事吗？
有，就是因为那时候 他生下我之前我们做的所有的产检都显示我是一个男生、哦、所以他家里包括他自己本来就满怀期望这一胎是男生、嗯、然后上一代好像对于生男生女这件事情很介意、嗯嗯、所以那时候反正好像什么全家希望都放在这个男孩子身上、嗯、就一生出来是女生、嗯、然后他就完全
没
办
法
接
受、
嗯、对，所以他跟
会不会也有点产后忧郁啊，他没办法，
可产后忧郁30年了，
没有，就可能已经就给人家了、哦、他就也不想
不想面对这个东西了，对、
哦、对，然后因为那时候生出我之后就是生下我，然后发现我是个男生，
是女生，
哦，女生、嗯、他跟他的妈妈也决裂，关系决裂，
外婆，
对，就我的外婆、哦、然后他跟他的老公也决裂、嗯、然后他的事业也破产、嗯、所以那时候就觉得都是我带来的厄运、哦、就是都是因为生出这个孩子才让他遭逢这么多的不幸、
哦、但以前真的 有一些电影也是这样演、啊、
可是他才30岁、欸、
对啊，
你妈妈会不会大我就了不起10岁啊，
我妈妈60了，
哦，好好、哦、那
好一点，
那好一大一点，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妈也去照，也说我是男生，可是我妈很聪明，她不敢跟我阿嬷讲，所以没有人有这个期待我是儿子、嗯、然后他一生出来就觉得好险他没有讲，不然应该也是就是会
是哦，
对，因为我们家也是非常就是想要有男生、
欸、你们家也没生男生啊，
我有啊，我有个堂弟
哦，
但
是
没有
了，
一个家
啦，
对，我自己没有，就一个妹妹这样、啊、对，
看我妈生5个、欸，
也看为了
女生，
5个女生都是为了生男生
啊，
就是一直生一直生，
天哪、
啊！
然后一直到第5个生完以后，我妈说她正在不生
了，
但是就是什么，我阿公阿妈又找了什么算命师啊，
下一个一定是男的，
对，一直去洗脑我妈说下一个就一定是男的，但是因为已经没钱可以养了，
对啦，5个真的
对
很贵，
是不是已经很拼了，
真的蛮拼的、
啊，
哇塞，
是不是？
反正就是我妈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他这样生出我之后、嗯、他遭逢了所有不幸、嗯、对、嗯、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要我这个小孩，嗯，然后他那时候这样他自己有一些精神上的疾病啊、嗯、就是他可能先是一些产后忧郁后来变成躁郁症、
嗯、对啊，
所以中间才会经历一些可能他打我的过程，哦，然后才会被亲戚觉得说啊不能给他养，哦，所以才会把我，
可是你是不记得
给别人养，
他打你记得吗？
记得啊，记得，所以我对他是很小时候是很恐惧，但又很想接近、嗯。我发现这个是天性，就是我在幼儿园的，
因为他是你的妈妈，
我在幼儿园的小孩身上也看到，因为他们有的是因为家里有家暴，嗯、或者是他们爸妈可能有犯罪，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抚养他们、嗯，所以他们被送到机构。嗯，然后我在那边就是看到有些小孩，他们就是有一个小孩被打到，甚至头上有疤。嗯嗯，他的疤在脸上的，就是头上很大一条疤。
嗯，哈利波特。
就很像哈利波特，一个女生，一个小女生这样，嗯，然后就发现他们是极其的渴望想要去到妈妈身边，然后就在他们身上看到小时候的我，就是我小时候我在我妈身边也都是被揍的，可是我就会很想接近她，
因为你会这样更想要获得她的爱，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回家揍小孩了。
千万不要，
他们就会很乖，很想做，
很想要得到我们的爱。
对，
就是不一定都这样，但就是也会看到有些小孩，他们就是已经被揍很惨了。
有有有，那个吕秋元律师的那个文章也是有写到说，他打官司、嗯，然后小孩子也是被妈妈长期家暴、嗯，但是小孩子不愿意跟妈妈
分开
、哦，
对 对，
到底为什么？
我发现，
因为他说如果、嗯。因为他好像是生2个小孩，然后那个是男生，还有一个姐姐还妹妹、嗯、然后他法官问他说你要不要跟你要他跟谁这样、嗯、然后他是长期被他妈打，所以他爸坚持要这个小孩的监护权、嗯、但这小孩子不愿意跟他爸走、哦、要跟他妈在一起，因为那小孩子说如果姐姐跟爸爸走了然后我也跟爸爸走，那我妈就是
没有人陪妈妈，
对，所以他宁愿被妈妈打他也要跟着留在妈妈身
边，好爱妈妈哦，
然后我的时候就觉得啊，
我们当妈妈之后就会讲到这个就会变这样，
我理解，所以我也很怕自己到这个状态
、哦、对啊、哦、就是听了以后觉得说好，你继续好了。
没事，我
就会觉得很舍不得。
对啦，
对，
因为我现在还是小孩，我毕竟还没有妈妈这个身份。
对，
但我在幼儿园看到好多小孩跟我以前一样，
是非不分。
也不是，就是我发现，就是我书里面有写到，就是我觉得母性它好像是个天性，嗯，就是好像你在他的身体里面，毕竟也活了10个月才出来，嗯，嗯，就这个好像是一个细胞的连结，这已经无关乎你知不知道你是被他爱的，你知不知道
他是不是爱你，
对，你都想要靠近他，我连看 Discovery 也会这样、嗯、就那种
动物对，
就有的那种妈妈会吃小孩的，有一些动物是这样，就是妈妈会对自己的小孩会不知道这是她的小孩，可能会有一些
产后忧郁吧，可能也有产后忧郁，
还有妈妈会把老公吃掉的，
对啊，
这比较合理啦。
动物
对，没作用就吃掉当能量啊，
对，就动物没有判断，他们都会这样，但是那个小孩还是会靠近妈妈，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母性这件事情是一个细胞的连接，它已经超乎了常理的判断，
所以就是奉劝所有妈妈，就是小孩随便带就好了，
他们都会爱你的，
他们都会爱你的，
也不能这样了，
这个结论。
因为像我妈，就是等于我都没有跟她联络嘛，一直到十九二十岁左右才开始，可能每年会见到一次面。对，然后但是也是见面时间顶多就是一两个礼拜，所以其实我们的交流是非常非常少，而且他可能从小到大都没有照顾过我，但是我也会跟你一样，就是很想做很好，让很好的事情让他引以为傲，好像就觉得，然后他就一直说，你看，我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也不用特别教你，你就变那么好，我妈很爱讲这句，然后我就会心里就这样，这种话你也好意思讲，大家就会一直讲，
我懂，
对，然后但是我们好像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就是他也没照顾你，但你就会很想让他骄傲，然后你也会就是找很多方法想要跟他更靠近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可能我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一直希望得到他的认同，跟希望他可以承认我是他小孩这件事情，但就是最后。因为越长越大，你会越看越清楚，会发现身旁的人这样的状况才是正常的，我其实很不正常，然后反正到最后就是可能也有了一点自我判断能力了，也知道说其实他根本就不爱我，所以到最后我们就是分道扬镳之后，这十几年来也都没有任何的联络。
哦，是啊，已经这么长时间没有联络了。
但你如果要联络是联络得到的吗？
因为他跟我姐姐很好啊，然后
你跟姐姐是好的，
好的，
哇，好特别哦。
我跟我姐姐也不是一直都很好，大概近两年，是我自己放下了很多心里的对话，还有一些很过不去的事情，是我自己先放下了，我才跟我姐姐拉近关系，所以我们大概是近两年才变得稍微比较亲近一点。
那你姐姐有跟你聊你当初就是你小时候的这些事情吗？
他知道我小时候一直这样，但他也是属于那种，其实他的角色也很辛苦，他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
对啊，他大你几岁？
1岁而已。
哇，那真的是
对，就是他其实也一直希望我的妈妈可以就是带着我或什么，对，但我妈妈就是有她的原因一直不肯，所以她其实卡在中间，她其实也很痛苦。
是啊，
就她很希望我们可以靠近，但是我们就是比如说我妈也不会来打扰我，我也不想去打扰我妈这样，然后就她有讲过说她最希望看到的情景就是希望我们可以三个人就算是哪怕坐在一起吃饭都好，就是这是她想要的，然后我就说就是我希望让她理解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妈也没办法，就她就是不爱这个小孩，所以我也不希望他是因为觉得他应该要爱这个小孩而来对我好或什么的，因为这样的爱对我来说我也会觉得好，你爱得很辛苦
或是很假装，
对，
太勉强了，
太勉强了，所以我就觉得也许我们的爱就是长成这样
子，安安静静就好了，
对，互不打扰，你过你好好的生活，我也过我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最后爱的方式，就是互相不打扰这样。
那你觉得像这种就家庭不完整的关系会影响你的感情观吗？在谈恋爱啊或是交朋友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不敢幻想未来，或是很容易就会看到问题？
超级容易就是我之前的男朋友可能都会觉得我好像一直在找证据证明他没那么爱我这件事情，就尽管他可能做了很多很多很好的事情，可是我就会抓住一些点，觉得这个就代表你没有那么爱我，你不爱我，然后我会在感情中因为我太没有安全感到我会有点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叫假性独立，就是你会创造出一个你不需要任何人的一种状态，然后会屏蔽他，就比如说我不让他参与我的生活，我不能让他离我太近，因为我怕我会依赖这个人，
对，然后等他走了以后你会更难过这样，
对，所以我就会在感情中就会开始渐渐的希望自己尽量独立，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啊，就为什么你做什么事情都自己去，就我会陪他做他的事，
对，
但是我的事情我就会自己处理，然后甚至可能不一定会跟他讲，然后他就觉得很怪，为什么我们在一起但是我却不知道，比如说你今天要去看医生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要看医生，然后就觉得哦，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啊，然后就是会 前面的感情啦，可能会因为这样发生一些问题一点，嗯，就是他会觉得好像我跟你在一起，
寂寞，对不对？
对，他就会觉得你好像从来都
不
需要我，
不被需要，对对对，嗯，
对。但其实我后来自己去上了一些心灵课程之后，我发现我其实是渴望被照顾，跟渴望有人可以陪伴
的，
嗯，对，
对。
但是我可能太害怕分离，嗯，太害怕自己又被丢下，
因为你怕你拥有，你就会失去，所以你就会，嗯，对，
对我就会把人推得很远，嗯。
那你自己发现到这一点以后，有就是说这个情况会有改善吗？
有，我现在有尽可能的改善，
哦，
就是，
好棒哦！
对，我发现之后，我会尽量的让对方参与我的生活，嗯，然后尽量的。跟对方靠近，嗯，但是我也必须要很正常的看待人会分离这件事情，嗯，因为可能小时候经历太多次的
分开，还有换不同的居住的地方，
对啊，
嗯，
对，所以我可能太害怕这件事情，嗯，但是这个如果用在感情中，你会把人推得太远了，嗯，然后也会。你也会创造出分离，就是我自己无形中一直创造分离，嗯
啊，
因为我
一直把他推开，
对，我抓到一点蛛丝马迹，觉得他没那么爱我了，我会马上就是我要分手，嗯，我要离开这样，然后他就会莫名其妙，
你应该是想要在他可以抛下你之前你先离开他，嗯，你不想要再当那个被动的，
对，
被抛下的人，
对，所以我就会感情中一直这样，然后就会发现我没有办法谈很久的感情，嗯，或者是我对感情没有办法有绝对的安全感跟信任，嗯，然后就会导致我一直在关系中分离，嗯，所以当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有尽量的调试自己，就是不要这么好像纠察队一直抓弄，嗯，其实应该要看到很多部分他其实是很爱我的，嗯，然后去相信
这
件事，
嗯，尤其是要结婚一定要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然超痛苦哦。
对，我有发现就是好像我的朋友都根本就
你有很多结婚的朋友了吗？
应该
很多，
哦，真的吗？跟你年纪相仿的吗？
对，就是哦，可能我真正比较好的朋友年纪都比我大，
反而大一点，因为我觉得你算蛮成熟的，
太成熟了。
我觉得是不是对小时候比较辛苦的小孩长，大家都会偏成熟。
对，所以我其实很好的朋友，
像我就觉得你偏幼稚。
我心里觉得我都想叫你姐姐了。
有，连我姐姐都这样讲，
对啊，
就连我姐姐都说她觉得我像她姐姐，
对啊，
人家是差一岁，你在那边，
我差了十岁、12岁，
对啊，
好意思，
因为一般30岁的人都还在不停换工作，
对，
啊，
对，
还搞不清自己要干什么，
然后你已经很清楚你的，不要说问题啦，就是你的可能不足的地方是就是信任这一块什么的，嗯，我觉得哇，你好棒哦，
对，我觉得好像，因为我可能小时候。经历太多事情，嗯，然后我一直太不快乐，嗯，所以我一直想办法想把自己修好，嗯，就我一直觉得我整个人好像是坏掉的长大的，嗯，就是很破碎的长大，嗯，所以我一直很想把我这个人修好，嗯，我想要自己像个正常人，嗯嗯，可以
你有试过家排吗？家族排列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哦，哎呦，我觉得那个蛮有趣的，因为我有去浅浅的了解一下，反正他就是很多棋子，然后还有一个表，然后他就说这些都是你家里有的人，你要每一个棋子取一个，就是比如说是爷爷奶奶，然后爸爸妈妈什么的，然后你就把它排好，排那个顺序，嗯，然后排完那个老师就会解释给你听，然后我就觉得超特别的，他就会知道哪个人影响你最多，然后为什么你会这样子，然后甚至在上精密一点，他会有一群都有对在家族里面有需要的人，比如说这个人你可能是跟妈妈就是有一个奇怪的关系，然后没有办法靠近，嗯，然后这个人是老是跟爸爸吵架，反正他们所有人在一起上课的时候，他可能让这个人来演你的妈妈，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在上课的当下那个人就会讲出你妈妈心里的感觉，然后你也会讲出你想要对妈妈讲的话，然后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会解除很多家人之间的问题，
修复这些关系，嗯，
叫家族排列，嗯，
他是用什么去排啊？大家的八字吗？
不是
我也不知道，
好奇怪哦，
我也有看过这个文章，
对，可是而且他说是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听说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对，效果蛮好的，就是你在排的过程中好像慢慢就会厘清一下为什么，
可是我觉得不用啊，他已经放下，
他也很
对，他已经是
對，他也很清晰的，就是说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还是你可以自己开一个小棋牌，
不是
小棋牌，
我觉得我算是 蛮能够去同理的。
对、
就是
我觉得你很
就是当我真的去同理他的角色，我就能明白到为什么他不爱我这件事情。然后我也会明白这个东西是强求不来的，因为如果我是他的角色，我真的也没有办法逼我自己去爱一个
是我觉得应该是可能也不是不爱你，可能是刚好生你的时候发生太多事情，
对，
然后他可能会下意识觉得说如果他跟你太靠近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对，或许对你也不好，对他自己也不好，所以搞不好有点距离，他会觉得，因为真的每一个人想的事情不太一样，
是啊，
是啊，有时候好像就是有了，我有时候也会，就是比如说，一天之下，一天下来，然后发生了某一件不好的事情，然后因为那一天我可能是穿了哪一件衣服
还是什么的，
哦、然后我就
再也不想穿那一件衣服，
对，我就觉得说，哎呀，有可能是不是因为这样？又或者是说我今天穿这件衣服，然后去打麻将就赢了很多钱，然后我就觉得说啊，那就是这件衣服给我带的，
哦，
对
了，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他以为
不好意思，我们举一个很愚蠢的例子。
我觉得这个很，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会从一个就是这种很常态，
对对对，
去发现人的意识是很有趣的，
对，
人会有很多自己的联想跟自己的判断，但我觉得我后来啦，我自己目前的阶段，我觉得人会有很多抗拒，不是，并不是你真正讨厌这个人，而是这个人出现会勾起你很多
不好的回忆，
对
对，
對，
所以他不是讨厌你了，我相信应该
当然对啊，
长那么漂亮有什么好讨厌？
对啊，
对啊，
他也很漂亮，
哦，他也很漂亮，妈妈也很漂亮，
妈妈很漂亮，但
真的，
我觉得可能是我的存在会勾起他太多
不好的
体验跟回忆，然后他的存在对我也会，因为我可能会。就是他的存在我会一直觉得我是不被爱的那个，因为相比我的姐姐他就对我姐姐很好，
对啊，尤其是如果没有姐姐的话还
就
不会那么被搞笑，
对，
这样蛮受伤。
可是那小琪你自己心目中有一个幸福家庭的定义吗？如果说你在经过很多不开心的感情的状况，然后也比较知道自己现在要什么了，你觉得什么是你想要的幸福？
哇，我甚至这个事情连想
都
不敢想，不敢想吗？
我连要组织家庭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都，它好像不在我的意识里面。我真的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是，是因为我有去上一些心灵课程，然后，有一个环节，反正就是类似你要画出你人生中的愿景，你的蓝图，你的人生想要活成什么样子，然后就啪啪啪很快画完了。因为那时候我的意识，我终于跟我潜意识真的连接到，那时候算。好像有点开悟吧，然后反正我那时候画的时候画很快，我知道我要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就画完之后我的同学就说啊你没有画家欸，你怎么没有，你没有家，你没有想要家吗？我才想说哦对齁，
好像
怎么没画到家，
但你画了什么？
我画了我希望这个世界的样子，就是我希望这个世界的人的样子，然后世界的蓝图，但是然后里面有我，但是却没有家。我发现大部分人画出来的蓝图都是我的家要怎么样，我要和乐融融，我的工作要怎么样，然后我的朋友要怎么样，但是我画的是这个世界，然后没有我自己的成分。
你好有大爱哦。
就是我开始意识到哎、欸、我怎么怪怪，就比如说竟然没有画到家这件事情，然后我才把家画在一个小角落，那好吧，那画一个家，
硬画，
对，硬画，然后想说那有几个人啊，然后说那先随便画个四个好了，四个吗？然后就是我对家是想都
没婚，
很爱离婚吧，
很想结婚，
四十
我们小时候
结了，
不是，
哦，
我说我们小时候很想结婚，
哎，结婚想生小孩，但这一代的人可能
反而不想，
对，不见得会想要结婚，也不见得想生小孩，
所以我觉得现在小孩好聪明哦，
现在越来越晚了，而且现在越来越强调女性可以独立这件事，
所以他们就是忙着在取悦自己啊，
哎，对，很好。
再讲一次书名，别让世界夺走你该有的灿烂，余生只需要取悦。
这感觉好像一个五十岁的人，
对，
四十岁
就可以，不用到五十，
不用五十吗？对，就既然你这么年轻，
我从小就有很老的灵魂呢，我从小就有一直被身边的不管是师长长辈，就是学校跟老师蛮好的，或什么。他们就会发现，就比如说我小时候就写遗书这件事情，
哦，我的妈呀，
我不是想死，而是我知道人终究是会死的，人是会，
那你也不会害怕，也不会什么，就很平静，
就我想说这个是常态，为什么大家不知道，就是人生是很无常这件事情，你怎么知道你能不能活到明天，所以要赶快做好死亡的准备啊。
你不是在学人类图，有些灵魂真的是比较老的，啊，他
就是他已经上辈子来过了，
对，他就是来过好几次的，
那真的，等一下把你的人类图交出来让我回去研究一下。
对，
好有趣。
那我想请问，这样你谈恋爱的对象会不会都是比较
年
长
的，
年轻的你可以吗、嗯、还是你觉得好轻松、啊、他们好幼
稚、喔、还是帅就好
没也没有、欸、我超级看个性
个性
倒是没有决定绝对一定的年龄、嗯、我发现我是探究他的心
看灵魂
对、哦、我是很需要深谈的、嗯、所以我交往
你需要深谈
那这样很难找、哦、
你遇得到可以聊天的男生吗
很难遇
对啊我大部分我觉得你真的很难
我大部分时间是单身的
对
但就是我发现真的比起来我的所有男朋友都参差不齐就是没有一定的型、哦、然后也没有一定的
那你很清楚知道你要什么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对我就发现好像是要聊得来他能够理解我、嗯、我可以理解他这个才是重点嗯，所以倒不是什么条件
因为我刚刚问你心目中幸福家庭的定义我现在真的觉得哪里有幸福的家庭、啊、
不要这么悲观嘛
也太难了吧
不会啦
我觉得这是
幸福家庭不见得一定是有爸爸妈妈孩子、
啊、
小孩怎么的、啊哦、自己一个人也可以有
也可以很幸福
是一个蛮抽象的一个感觉而已、
嗯、养只狗养只猫也是有家人、
哦、有小琪有猫对不对
有我有三只猫、哦、就我就觉得我自己活得好幸福、嗯、我都想说、
啊、
我都觉得我可能这辈子都很难对
也 OK
因为
我
觉得自己这样我就很开心 我只需要取悦自己、
啊、
可是我如果我有老公我有小孩、
哦、烦死了
我就不能只取悦
你整天要取悦别人
对
你可能可以想说找一个老公是他就是生来取悦你的
啊
试试看也许遇得到啊
会有这种人
你要这样子想啊
对会有
你要想成就是说我会遇到一个因为前半生已经太辛苦下半生就是要找到一个这辈子就是生来取悦我的你要一直这样
想、哦、你要听这个姐姐的话啊因为她是心想事成的哦
宇宙下订单
对哦一下订单就是真的会中的哦
好,
對對
對好
就换一个那个不要一直想说我自己一个人也会很好自己一个人、啊、这样很容易就是把
对
就是你就会散发出
哦我只想要自己一
個人我就是 对然后别人很难靠近
你
但也许他真的就是不想要别人靠近他呀
但是我的立场当然是都觉得你
有人陪伴比较好
对有个人陪伴也许会比较好、嗯、但是如果这没有也没关系有个猫也不错啦、嗯、
我知道可是我发现我不是不相信别人可以对我好这件事、嗯、而是我太容易想去取悦别人
哦，
就是可能因为我以前会在不同的寄养家，
对对对对对对，
我可能会想要在这个地方可以留很久，嗯，所以我会下意识的，就算这个人他想要对我很好，嗯，我反而
会想要对他会有压力，那怎么办？
我
是不是要对你更好、嗯，不然你就会不对我这么好了。
对
对啊，被取悦也是压力蛮大的。
对，就是我自己會給
自己，你不要讲的好像很多人在取悦你，
同理心，你知道？我现在在试图想象，我如果有很多人很想要取悦我，就哦，这样真的是蛮累的。
就可能觉得他这样好辛苦，然后
对
对
对
他很好这样
对
对
对、嗯。但是其实好的定义是什么？其实真的也很难，
是啦，是啦
很难，
就是随缘嘛。
对、嗯，就是说，哎，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但这个好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也会觉得，
其实像我自己，我听你的故事，就是像我小时候也是跟我后母住在一起，那我觉得跟后母的家庭住，你就不会那么放轻松，你觉得就是还是要当一个乖孩子，嗯
哦
嗯、就是不是像自己的妈妈，你想干嘛
搅拌？即便你是小孩子，你还是会有这种
从小就知道我要怎么样让他喜欢我，啊、对，所以变得到我长大之后，我也很容易把这件事情带进所有的
关系里，
然后其实是很累，就是你。可是我看很多人是很自做自己的，他想干嘛就干嘛，他没有在管你喜欢我不喜欢我、嗯、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家庭的关系啦，反正就是我就是一个我会去做让别人喜欢我的事，然后有时候我会觉得、嗯、好累哦，为什么我会这样。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念头，我、嗯哦、这个人比较正面一点、嗯、就是说你一旦有这个念头产生的时候、嗯、那你就知道啦、嗯、你就知道说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有了这个念头，那我以后就不要再这样，因为如果你真的一直都不知道说为什么我活得很累、嗯、
对，
我觉得就是真的会很累、
哦 okay、
你现在知道了哇、嗯、这样会让我很累，那我不要再这样子了，
就有下一步可以走。
对、
嗯、对，因为我是一个，如果我男朋友跟我说你这个东西有点太乱了，为什么不整理好，
我就
马上要走了、欸
我
就不是不是，我就马上
要整理，
不是，我就觉得你嫌弃我是不是？你就觉得我住在这边让你房子变乱是不是？好啊，那我回家，我不跟你住了。
人家我们小琪是赶快
马上去收拾。
对，
我觉得算是取悦人吗？好像
也没有、欸。
那我就会觉得说他是不想跟我在一起，我已经想更远了。就是我觉得好好，你在嫌弃我，你觉得这个不好，这个不好，好，那我走，我就很快就要跟人家说，
你就觉得我在你心里就是不够好啦，什么都要嫌，这样也要嫌，
那就算了，我就走好了。
但是明天你又会找他这样。
大概差不多。
反正也是个笑就对了。
真的哎、欸，
没有，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直认识到自己现在心里面那个想法跟念头是什么，嗯、然后知道了啊，那就是说，嗯、可能一时之间我觉得很难改，
对，确实
很难改、嗯，但是就是慢慢的、慢慢的调整吧、嗯，一定会遇到的啦。
有，我现在有开始慢慢在调整，所以反正越来越难交男朋友了。嗯，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可以跟我深聊的，可能大部分认识跟我认识很久、嗯嗯，然后可能也大概知道我的情况这样。嗯，然后可能会觉得说，哎、欸，我以前是这么善解人意的人，嗯、然后我现在可能变成我大部分时间觉得我
爱自己更多。
对，他就会觉得，哎、欸，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了？但其实他可能不知道，这是我自己在一个心态上
保护自己是好的，嗯、对啊、嗯，好啊。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就是小琪以前的生活。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决定出生的环境，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选择真的很重要。嗯嗯。那我想要问说，嗯，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那哎、欸、还好吗？
哦，
吓死我了！好，在经历过这么多的磨难，你不止变得更独立，还把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的灿烂。然后在演艺圈的工作啊，在现在的自媒体啊，什么都做得非常
好，厉害哦！
对，你觉得你目前人生中遇过最低潮的时刻是什么？然后你又是怎么？什么东西支持你走过来的？因为我想你遇到的问题真的是很大的、嗯、我相信很多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人很小的事情他们就会过不去了、
嗯、确实
所以我想要你可以跟大家聊这个部分，然后希望可以支持更多的人去面对自己的问题。
最低潮，嗯，
还是最低潮你觉得都已经过了？
他书里面写的蛮多的，
对，我书里面、
嗯、他可能在想是哪一个。
对，就是低潮很多、欸、因为我发现人生就是高高低低、嗯、你会一直有高也有低谷、嗯嗯、所以我觉得很难去分辨所谓说的最低潮、嗯、因为真的比起、嗯嗯、
不同的低潮而已、嗯、
对、嗯、但我觉得那个心理状态大部分都很类似、嗯、就是你觉得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嗯、然后
那你狼人杀输的时候也会这样想吗？
偶尔
真的假的？
但是我觉得真的要到极度的否定自己的时候，对我来说啦，我不会因为一件事情就让自己这样子、嗯、我一定是胖胖胖，就是比如说我书里面写到2018年是我的很低潮的年、嗯嗯、你那个时候其实是公司也解约了，就没有经济约了、嗯、在我的工作上我去到了一个茫然的阶段，我不知道自己要何去何从、嗯、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嗯、感情上也遭逢了很多的挫折、嗯、就是接连都遇到一些很不好的结尾、嗯、然后于朋友上也遇到一些就是被朋友可能背叛啊或什么、嗯、然后就是反正种种的重创到谷底这样、嗯、就不会是只有一件事情、嗯、这样就是很多事情，然后我就会真的开始觉得我好像真的什么都做不好、嗯、我好像真的没有人爱也没有人要、嗯、就那个我觉得低潮的时候都是那个你最阴暗面全部跑出来，
对对，
你对自己的所有的自我否定、嗯、跟你自己不接受自己的地方、嗯、这些声音会放得很大、嗯、因为开始觉得对我真的是一个没有人要的人，我真的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我没有用、嗯、我活在这世界上到底要干嘛、嗯嗯、我好像活着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
嗯、不要这样想，你这样想就打量给我
现在不会了，现在对，现在就是自从我去上了心灵课程之后、嗯、我自己就是好像算开悟了之后、嗯、我就比较少比较不太会再进入这样的状态，顶、嗯、多一个晚上、嗯、就是太低太当发生的当下的那个晚上、嗯、但是很快就会过去、嗯、但这几年我一直在回想当我开悟之后，然后我真正的最低潮的时候大概就是我开始选择诚实的面对我的人生的时候，我开始不再去假装我也是个正常环境下长大的小孩、嗯、就我书里面有写到说、嗯、我真的不想再演了、嗯、我就真实的告诉大家其实我是什么样环境长大、嗯、然后开始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那些十几年没有联系的亲戚们、嗯、然后他们就开始攻击我、嗯、就是
啊，对他们一定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把这些事情讲出来，
你怎么可以讲这样、嗯嗯、然后就开始对我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什么、嗯、你就是比狗还不如、啊、哇
好过分哦、嗯、天哪，
他们就
不知感恩，
对，他就说你真的是一个
忘恩负义、嗯、
对啊你是恶魔啊什么，就把我形容的很、
嗯、好可怕，
恶魔
好奇怪哦，
恶魔哪有那么漂亮的
然后他们还是开始会做一些威胁，就说啊我会闹上媒体啊、
哦、
我会去怎么样、
哦、
就是讲这些话、嗯、然后那个时候算是我开始觉得说我想要真实的过活我的人生、嗯、但是好像我真实又错了、嗯、因为他们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讲这些事情、嗯、你不知道什么叫家丑不能外扬、嗯、而且就是他们的观念认为孝顺是一定的、嗯、他说我的 妈妈也打我，可是我对我妈妈很孝顺。嗯，他说他还甚至用狗来举例，他说我养了一只狗，我打他，他还是会来摇尾巴。
哦，怎么会举这种例子？
他说你是一个连摇尾巴都不懂的孩子，你就不懂感恩。然后那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我怀疑是很强烈，因为当你觉得啊，我终于懂我人生要做什么事情了，我应该要诚实的去面对，我应该要为我的环境而感到骄傲，我既然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但长大了、我应该要感到骄傲。但当我真的开始选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来告诉你你是错的，你是恶魔，然后你这样做是什么大逆不道，
就会开始有点怀疑说我是不是这样做真的不对。
对，我觉得所以那个时候的自我怀疑是让我很痛苦的，就让我觉得哈，我又做错了，那所以我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做我才是对的。然后就在自我怀疑的时候那个阶段，然后再一直接受他们这些负面的声音。然后甚至不跟我沟通，还把我封锁。然后就听到我的表妹他们说，他们每天都在诅咒我会下地狱。
天啊，
他们说我是恶魔，然后每天诅咒我下地狱这件事情。然后就想说我真的有这么的坏吗？我没有资格去讲我身上发生
的事情。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很低潮，可是真正让我真的开始又转念是，我应该要去把这个做这件事情的好处放大。就是如果我去讲了这些事情，其实比如说我出书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会给我很多的反馈，就说很谢谢我出了这本书，让他们看到其实他们已经活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了，其实他们已经很好了，然后他们也希望可以活出自己的人生，就是可能他们也是单亲，或者是有的甚至是环境可能跟我一样很不好，在寄养家庭或什么，他也会觉得说那我也要活出我自己生命的光，我也要把自己的人生过得很精彩。这件事我后来是学着尽量的去放大做这件事情可以带来的好对好处，我才渐渐的去把这些声他们的那些声音尽量的缩小。就是因为他们那些声音会对我产生恐惧，
对啊，
我很怕他们真的来闹，
对，
然后他们每天这样诅咒我，我也会觉得很可怕。可是我觉得人生不能够纠结这么多自己的恐惧，因为你会让这些恐惧限制你自己，我会变得我会什么事情都不敢做了。对，我就会觉得我更应该要放大这件事情能够带来的好处，然后去应该是说把这件事情可以为别人带来的好处，而不是纠结在自己的舒服不舒服。然后当我去放大可以为别人带来的时候，我就能够比较去跨越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才会比较好。所以我也会觉得如果当每一个人在陷入低潮的时候，比如说工作的迷茫也好，或者是因为大部分人还好，比如说会发生很多让自己低潮的事情，现在对我来说最快可以转念的方法就是你直接先看有的。
对，
因为所有的事情他一定会有正
功。30岁
真的，我真的
不得了，你40岁可以出来选副总统了。
我朋友都说你要不要去从政。
真的，
我40岁才悟懂这道理。
真的
真的，我40岁的时候刚好也是有一点就是焦虑症。
不会想这些。
对啊，不会。
我40岁的时候才想到，
还在想
我先看我有的。
对、啊、
对，然后先看有以后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有的很多。
对，
别的都没想到吧，30岁都在想你生日我们要办什么趴，什么主题，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然后在想有没有什么，真的没有、
啊、现在都会很快看到有的，所以我会比如说我安慰朋友，就是比如说失恋，大部分人失恋我失业了我怎么样，我就会马上让他看见他有的，然后你看见你有的，你就知道你还可以去创造。比如说我失业了，或者我失恋了，你立刻想你现在是个自由之身，
对，
我现在自由了，我终于不用受另外一个人影响我的情绪了，
对，
我再也不
用可以重新
选择，可以当你
晚上马上约出去了。
对，我现在可以自由的交朋友，我有自由的时间，我有自由的情绪，我不会再受一个人影响，我不用再为了去可能配合他或影响自己的排程。对，
当你朋友蛮幸福的，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
很会开导别人，
领导。对啊，不然我们那年纪都嘛，哦，分手了嘛，贱男人啦，死啦，下地狱啦，活该啦！你怎么，你怎么，他太烂啦，配不上你，顶多就走这种没建设性的话。
对 对, 對, 對，没错。
哪有可能讲什么哦？你就是你，看看你有，你可以怎样的？哇、哦，真的是太厉害，太有智慧了，
超没建设性。
对啊，我们年轻不就是这样吗？
但听了很爽。
对啊，對，
一起骂。
我只能说，你真的是我们现在，尤其是有女儿的，你有没有很希望我们的女儿也可以这么成熟又漂亮？又成熟，
但如果女儿是因为经历这么多事情，
那、哦、当然是不要进，但就是可以是一个这么成熟，然后你就会很放心。
对，你们就现在回去开始打小孩，
先送走这样。
我没有爱你哦，你给我小心一点哦。
哎呦，应该有别的方法可以变这样吧。
看他的书，看他的书。
哦，对对对，可以看我的书。
对对对对，真的真的，哎，我真的很感谢小琪，就是愿意把你的故事讲出来。嗯，我觉得尤其是身处在一个五光十色的，
没错，
嗯，演艺圈，然后很多的比较，大家都是比一些很虚无缥缈的东西，嗯，但是你愿意把你很真实的故事，然后真实的心写出来，嗯，然后你的文字也非常的触动人心，非常的简单，很温暖，不是找很多找很多矫情的字来去包装，
很真诚啦，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棒。然后我很希望就是所有我希望这本书是给你一个很棒的很好的疗愈，嗯，然后也很希望大家看到这本书之后
被疗愈了，
对，想想，嗯，你自己有的，我们过得很幸福，更应该有力气去面对你接下来或是你目前遇到的问题。嗯，然后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女生要记得爱自己，然后我觉得比爱自己更高招就是我们从此只需要取悦自己，
取悦自己，
对不对？让自己开心太重要了。
嗯，
对，好，小琪最后有什么要跟读者说的吗？听众朋友说的吗？
你说关于书的吗？
对啊，这
都可以。
还是你自己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活动？
啊，嗯，对。
如果我们真的好喜欢你，我们除了追踪你的 IG， 我们还可以
还可以去哪里看你？
对啊，
比如说 YouTube 频道，就是我有经营 YouTube 频道，哦，然后里面分享比较多关于女生想知道的事情。
哦，
然后最近也有开始拍一些真的把，因为我知道不是那么多人爱看书，
嗯，
但又想要知道，哎，你怎么过来的
内容？
对，所以我开始有用一些轻松的谈话方式去带出一些
短影音吗？嗯，
也不是，欸，就是长影片
哦，长影片，
但就是用对谈的方式去带出我想讲的内容，嗯，比如说要怎么度过低潮期啊，
嗯，
要怎么，
哦，觉得大家很需要，这个，
怎么转念啊，嗯，怎么面对失败，这种就是开始把一些比较大家觉得很沉重的话题，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把它拍出来，
嗯，
然后里面有分享一些女生的想知道的资讯，因为我毕竟也是一个女生，
嗯，
会彩妆保养，啊，
变漂亮，
啊，
就是从内到外，嗯，心灵要健康，然后外表要漂亮，
真的
真的很无敌耶，
欸，然后脸书啊 IG 啊或是我的书籍，
嗯，
都可以看到我的各方面的资讯，这样，嗯，
好，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次的今天的内容，嗯，然后呢再说一次小琪轩的新书别让世界夺走你该有的灿烂，余生只需要取悦自己，赶快去各大书店买吧。
嗯，谢
谢大家，
谢谢你，拜拜
拜拜
拜拜。